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一生要赞美你，我们活着的时候要不断的来称颂我们的神。主啊，当我们在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宝座在设立在这里，你认识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孩子。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我们的灵是何等的快乐，因为主你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圣手来触摸每个人，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被你的圣灵所充满，让你的爱，你把你的爱借着圣灵厚厚地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感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走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因为你的言语是我们心里的欢喜快乐。主，求你降下你的灵粮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可以得到宝座。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一，我想你还记得我们上周讲的什么吗？讲祷告，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一周是不是你比上周以前有更多的时间来祷告呢？我们首先讲了，我上次讲祷告，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饶恕，你知道吗？饶恕，你要想你的祷告能够真正的蒙谁垂听，就必须无条件的饶恕别人。哎，如果你要是我圣经说，如果我心里注重罪孽的话，我的祷告怎么样？神不听，神不听。啊，我们饶恕别人，不是因为别人配得饶恕，也不是因为他来求我的饶恕我才饶恕他，是不是啊？饶恕是无条件的，神怎么样无条件的饶恕了我，我也需要像神一样，像耶稣一样无条件的去饶恕别人。你知道饶恕一个陌生的人，饶恕他一两次啊，是比较容易的事，但是要饶恕一个跟我们很近的人，每天接触的人，懂了吧？那不断的饶恕怎么样，就是很大的难处，很大的难处。你知道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啊，丈夫说话的口气呢，当然大男子主义，说话的口气重了，你懂了吧？啊，你知道他的妻子怎么样，就不依不饶，你懂了吧？就不依不饶。虽然他丈夫后来不断的道歉，他妻子还是没有办法控制他心中那个心头之恨，懂了吧？就像我们小孩子似的，你打我一拳怎么样，我得回应你，回敬一拳，如果不回那一拳啊，我得接着不解气，懂了吧？不解气，用我们北方的话说，我们必须摇过来，摇过来。这个不是饶恕，懂了吧？这个不是饶恕。很多人就是那样，他咽不下这口气，你懂吗？咽不下这口气。你知道如果我们不肯饶恕，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啊，人生的痛苦就无休止的持续下去。我本来不想说了，我跟你说，最近的前天晚上，天阳买了个卡的游戏，说哎呀，他让我玩游戏，我晚上我是读圣经没有读，祷告还没读，祷告还没做，是不是啊？能跟他玩游戏吗？我说不玩。他为了诱惑我，他说爸爸，你要给我玩一盘游戏，我再读一张圣经。他读了一张圣经了，他要去啊，我想好，为了让他再读玩一张圣经啊，我就给他玩游戏。他把他的卡片给了我啊，一个人15张卡片。然后呢，这个卡片上有几类，哎，你得说你其中的一个你觉得很大的数的那个，然后跟他那个相比较，如果你的数字比他大呢，你就把他的牌赢过来了，你知道吧？就是很简单的游戏。然后呢，结果我说我的大的，哎，就把他的牌赢过来。他在说他下的呢，他呢在说他的那个上面他的那大的，结果就把我的牌赢过去了。玩了一会儿，我说这个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啊？你懂了吧？是吧？是吧？就是永远没有几番结束，你懂了吧？啊，好嘞，啊，他说呀，你什么时候结束？你要是把我所有的牌都拿走，你就结束了。哇，我想，那就。我觉得一个小时这个游戏玩不了，你知道我得开始怎么样？我开始反其道行之，我老是说我那个最小的，我每次都说最小的，所以那每次他牌拿走，没两分钟怎么样，他就把所有的牌都拿走了，然后他说 The anointing the annoying thing is that I have to read one chapter of Bible. 他说最恼人的是我还得读一张圣经，你懂了吧？因为你想嘛，在别人看是他赢了，是不是啊？其实在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是我赢了，懂了吧？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赢这张牌，而是让他能够读一张圣经，懂了吧？我知道，哎，我们人生很多的都不把这个我们啊人生面的问题都是其实都是一场游戏，你懂了吧？可惜我们很多人就是看不透这个游戏，所以我们一定要较个真儿。这就是在家庭里，在如果我们真的啊都学会了无田忌的老鼠，我们很多的问题怎么样都可以解决了，都可以解决了。我们今天呢又是另一个主题，我们是啊祷告，祷告赞美。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啊，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呢都是在不断的征战当中，不断的征战中。我们最大的仇敌啊其实不是别人，是谁呀？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知道吧？哎，我们心里知道老鼠，我就是老鼠不了，是不是啊？我知道我自己应当感恩，怎么样？我就是开不了这口，是不是啊？我们今天看看啊，今天这个啊，我们今天的经文，看看如怎么样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第一节说，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说，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希逊塔玛，就是营基地。约沙法便惧怕。你知道这故事发生的就是在啊南北两国共存的时候，这是这时候呢，约沙法呢是个犹大国南国的国王，他是很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国王。哎，你说一个敬畏神的国王也难免仇敌的攻击，一个虔诚爱主的人，他在他的一生中也要面临着许多的苦难啊，更何况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是不是？你说这个事情，这场战争呢发生在约沙法刚刚的领导整个的犹大国归向神之后。约沙法是个敬畏神的人，他带领着整个的南国的犹大国进行属灵的复兴，希望人们都来归向神啊，他做得很好。可是他刚刚做完这个事情呢，哎，仇敌怎么样就来攻击了。同样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你经历一次大的属灵的属灵的复兴之后啊，以后经历圣灵的工作之后，魔鬼怎么样很快就来攻击的。你知道吗？你得了圣灵干什么呀？你得了圣灵不是为了自己感觉得非常良好，是吧？得了圣灵是来为了征战的，懂了吧？你知道吧，我们面对的攻击很可能让我们灰心丧胆，让我们的信心软弱下去了。但是神怎么样？神却借着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呢，遇见的试炼呢，来检验我们的信心。我不是说真正的归向主吗？你是不是真正的归向主呢？是不是啊？而且是来提升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怕难处。如果你要怕难处的话，你的信心就永远没法成长，你的生命也就永远没法成长，懂了吧？没法成长。神，如果你要真正的去啊，靠着神的力量，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面对这个难处的话，你知道吧？神要剪出你的仇敌，懂了吧？其实也好事。你知道吧？在这时候呢，啊，犹大国与北国的以色列并存，是吧？啊，这来的摩亚人、亚门人、米乌尼人，他们都是传统的以色列的传统的敌人，你知道吧？他们一同的来进攻约沙法，三国联军很快呢就到了隐基底。隐基底呢比这个离着耶路撒冷很近，只有啊60里地，很快就跨过了死海，一下子就逼近了这个耶路撒冷。你看，当时犹大是个很小的国家，你知道吗？有个很小的国家啊，他面对着三国的军队，他势力上很悬殊的，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对犹大呢很不利，所以他战胜的机会微乎其微，战胜的机会呢微乎其微。你说我们也是这样，给约沙法，如果你要遇到这样的困难，你首先的反应是什么？惧怕，每个人都是这样，这个很天然的反应啊。从属那角度说，我们说这是一个试验，这个试验，神借着外来的威胁来考验神啊，神的子民， 考验约沙法，他们在危难的时候，他们的信仰是不是能够站得住，站得住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啊危机啊常常是意想不到的，而常常就是在我们一切看到都啊一帆风顺的时候，常常怎么样，危机来，是不是来了。结果我们看第三节，约沙法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我们看约沙法这个敬畏神的国王，他在这样的危机中他是怎么样的反应呢？他没有急忙的打发使者去埃及 求援助，懂了吧？埃及是个大国，是不是 你知道啊，他其实以色列啊，很多的时候跟埃及啊有联合，他这时候也没有去寻求跟北国以色列来联合，是吧？他是怎么样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我们知道约沙法在他惧怕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有智慧的选择，就是来定义寻求神的帮助，神的帮助。我他们知道，单是一个人祷告是不够的，是不是？他带领整个的国家来起来，来宣告禁食，宣告禁食。这样呢，犹大各城中都有人出来上耶和华的殿来寻求神的帮助。你知道吗？他这个呀，他定义寻求耶和华，这个原文，这个原文啊，是将他的脸朝向耶和华。定义，英语也是 set his face toward the Lord， 啊，将他的脸朝向耶和华，你知道吗？你知道，当我们有了难处的时候，是不是？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面呢，还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背调给神呢？你知道吗？这个背离神，一是面向神，懂了吧？很多人可能都是当。啊，嘴上说的好听，是不是？我信靠神，信靠神。当一旦遇到难处的怎么样，我就背向神，自己想办法去寻求人的帮助去了，懂了吧？这时候呢，约沙法，然后啊，他就在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这时候很多人，我想啊，有很多犹大人来到神的殿，怎么？他们来祷告。我们看约沙法的祷告。约沙法就站在耶和华殿的新宴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呢，你不是天上的神呢，你不是万般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呢，你不是曾在你们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兰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汤火由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饥荒瘟疫，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殿里。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不会祷告，是不是？你祷告啊，从约沙法的祷告里看着，他首先从赞美神的伟大来开始。你不会祷告，你就去读，我常常说，你要真的不会读诗，你去读读几张诗篇就是祷告。比你自己，很多人我们知道来祷告面的一祷告就是神让我这个难处，是不是？你还没有跟神建立好关系呢，懂了？来的你想你来的啊，你要是有了难处，就找一个当官，你是不是一去都跟他说，哎呀，我这难处，会不会这么做？你绝对不会，你都是想给他建立关系，是吧？然后同样，你什么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是从赞美神的伟大开始。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呢，是不是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是吧？你蛮有能力，没有人能抵挡你，你知道吧？你来颂赞神，来高举神，来高举神。然后呢，他来说神在过去的作为，颂赞神过去的作为，因为神在过去把这地的居民完全的赶出去，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永远为业，而且在那里建造了圣殿，是不是？然后呢，他提醒神给他们的应许，说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下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这个应许是当年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建好了殿之后说啊，以所罗门那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啊，在历代之下的六章那里28节说，果中若有饥荒瘟疫 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者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灾祸甚重，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神说了然后后来神就应许他们，神应许等到所罗门祷告之后呢神就给所罗门说，说什么呀？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你知道吗？神早已经应许了，如果你真正的来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你的恶行，当如果你这时候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从天上垂听，从天上垂听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永远不会到一种绝望的地步，懂了吧？因为我们有神可以依靠，因为有神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然后呢，现在呢，那个耶稣法接着呢，下面呢就把自己所面临的难处怎么样来告诉神，告诉神。他说：“从前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到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他说你看我们不干住他们，不感觉他们，现在他们却怎么样驱逐我们离开这个迦南地所以说他求神嘛，他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因为我们无力来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我们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候，约沙法才体会到他的软弱，是不是？只有他的软弱我们知道人，我们无论多刚强，我们这人都是非常软弱的很多人我们不肯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肯怎么样，我们常常是相信我们自己，过于相信神，相信神。我们常常是只有被逼到怎么样，只有被逼到一个绝处的时候，我们才来怎么样，才来寻求神。神也常常是这样，非得把我们带到一个尽头，带到一个尽头，当我们完全的不知道该怎么行的时候，我们才学会怎么样单单的仰望神，单单仰望神。要知道人都是软弱的，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耶稣说的话你知道吗？耶稣说我们常常是的没有知道这话真正的含义，懂了吧？你知道马丁路德他就说，他说我一天不祷告我便会失去信心。我们觉得马丁路德是一个很伟大信心的人，他说我一天不祷告我就会失去信心曾经我以前读过一本书，是一个韩国的姊妹写的，这个姊妹呢叫李淑女，她写过一本书叫祷告的一生，现在很少在这里能看见这本书，在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教会印了很多。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就看这本书，这本书呢有一句话非常的感动我。这个姊妹她，你知道她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她这四个儿子每个人都带着50,000人的教会，在韩国她的女婿也是带着50,000人的教会。你得想想在韩国经过韩战之后，那种韩国那个生活那么的艰难的时候，他们的孩子每个孩子带着那么大的教会，他一定是一生一个不断祷告的人。所以呢他写了这本书叫祷告的一生。他有句话，他说我每一天，我一生的每一天都怀着一种信心而活，每天都怀着一种信心而活。这种信心我想什么样的信心呢？他说这种信心就是离开了神我就不能存活的信心，你懂了吗？他整句话都说我一生的每一天都是怀着一种信心而活，就是离开了神我就不能存活的信心来过活我生活中的每一天，你知道吗？你想想我们现在谁真正的有这样的信心呢？我没有神我照样活得很好，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真正的被神使用，神必须把他带到一种境地，离开了神 他就不能活的信心。这个信心才是真信心，你知道吗？神常常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能单单的仰望神，只能单单的神。只要我的眼睛一离开主，马上就站立不住了，站立不住了。这个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一生啊，信心的功课是最难写的，是最难学的，因为我们常常是依靠那些看得见的事物，过于那看不见的神，懂了吧？因为我们都习惯了在这个生上，是不是啊？习惯了在这世上，我们依靠看得见的事过生活，看见的事物过生活，是吧？我们没有钱怎么样？我们去挣钱，没有房子我们去买房子，没有身份我们就弄就弄身份，是吧？哎，我们有了钱，有了房子，有了身份，怎么样？我就觉得我生活踏实了，是不是啊？再做一个生意啊，又更挣钱的收入，那就更好了，是不是啊？哎，如果没有这些呢？哎呀，我就觉得活得不踏实，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的生活中如果没有神的话，你觉得踏实不踏实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说真的，如果你要真的觉得说你要是没有神，你觉得活得不踏实，我觉得你就真正的心里有神了。真的，我们每个人需要，你知道，就是每一天，我要离不开神的。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依靠看得见的事物，过于依靠看不见的神。这就是我们在信靠的主的事上，我们不能专心，我没有单单的仰望神，因为我除了依靠主以外，怎么样？我还有很多别的方法，还有别的方法。这样呢，他就得不到神的帮助，懂了吧？得不到上帝神的帮助，啊！其实我们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神真正的塑造你，他一定让你就是每天让你的眼睛单单定睛在主的身上，啊！有姊妹呢，他说我有了难处就来专心的寻求主。从来不寻求人的帮助，这个很不容易啊！他说，如果在我遇到的非常大的困难，如果连神也不能帮助我，怎么样？那人还能帮助你吧？人就不能帮助了，是不是？如果他是相信他说，如果人都能帮助我，那神怎么样？神更能帮助我了，是不是？那我何必还去寻求人的帮助呢？你知道吧，他这个理论也很好，是不是？你试一试，下一次当你遇到大的难处的时候，你来求告神啊，你知道吧？来真正的来求告神啊。很多人他其实有难处他不会来求告神，他因为他已经天然的就是按照现实这种生活过了，他没有来寻求神。你下次试试，下次试，当你到了一个境地非常不容易解决，你来求告神，你看看神他怎么来帮助你，你知道吧？你说林肯他说过，他说当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知道，我心里已经知道我所有的才干知识才能都没有办法胜过眼前的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屈膝祷告。你看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经历神的人啊！当你自己所有的才干所有的能力所有的知识都没有用的时候，怎么样？屈膝祷告。这时候你就会怎么样？都会经历神从天上来给你的帮助。所以说你知道人的本性是不会依靠神的，真的，人的本性都是这样。如果不是神把你逼到一种完全无助绝望的地步，你是不会谦卑下来单单的寻求神的。如果任何一个人要是神真的把你带到这个地步，那是有福的地步。你不要觉得神这么苦待我呀，不是，神爱你，是让你经历这个神啊，看不见的神。其实只有在那个绝望的地步，你才能够一瞥天上的荣耀，你知道吗？如果你经历一生极大的痛苦，能在痛苦里神给你敞开天上的荣耀，你看一眼那个荣耀，你怎么样？你一生就够了。 很多人没有经历，懂了吧？然后你看，当他们这样寻找的时候，到十四节，那时候耶和华的灵在会中领导利未人亚伦、撒的后裔、马太亚的元孙、伊利的曾孙、比纳亚的孙子、撒迦利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呐，至此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神应许，当你寻求神的时候，你一定会寻得见他的，祈求能得着，寻找就能寻见，叩门就一定给你开门。当你想当约沙法王还犹大人这样的寻求神的时候，神不可能不给他们回应，因为神是真正的活着的神，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是不是啊？要知道一切的环境其实神都掌握着，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境遇，你都不要虚，不要怕，只要什么呀？只要信。你现在有什么大的难处，觉得让你害怕呀？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啊！他说呀，他说啊，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他说，你要按原文来说，这个翻译呢，说这场征战不是你们的，乃是神的。就说。任何一个仇敌来攻击你，他首先不是来攻击你，他是来攻击谁啊？来攻击神。你想任何一个人他攻击神，他有什么 好结果呢？因为你站在神那边，你只要站在神那边，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你。你知道 林肯有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次他自己很就是面临很危险的境地，他就带领这些个将军啊来一起祷告，求神来帮助。有个将军祷告：神啊，求你啊，站在我们一边。林肯说：你不要这样祷告，不是让神站在我们一边，而是我们怎么样站在神的一边。站在神，神不听我们使唤，我们需要怎么样来顺服神。你要只要真正的顺服神，怎么样，你一定会得胜的。站在神那一边，你什么时候站在神那一边，你一定会得胜，一定会得胜。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需要来站在神那边，神就会为你来征战。说明日你们下去营地，他们是从西斯普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你看明天的事，明天发生的一切，神怎么样早已经知道了，是不是？你明天发生的一切事，你是什么都不知道，神早已经知道了。我们每个人的脚步都为神所立定，是不是？如果不是神允许，魔鬼是没有办法伤害你的。所以你就定睛来仰望神的拯救，神的拯救。神呢，他要独立的彰显他的能力。明日你们不要征战，你们在那看着就够了。你知道吗？神要施行大能，他不需要你努力的，他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就看着神来为你施行拯救。你知道吗？当约沙法听到这个的时候，怎么样？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他们是真正相信的神的人呢，是不是？他只有相信神，他才会赞美神，是吧？如果他不相信呢，他就没办法，是不是？你知道，当你祷告祈求神给你开出路的时候，如果神无论借着什么样的环境或者圣经或者人对你说话之后啊，当然是属灵的人啊，不是属地的人，你当神赐下话语之后，你怎么样，你这时候就需要赞美了，你不需要再祈求，你需要用了信心来回应神给你的话语，来感谢他，来赞美他。就像约沙法，就像这些利未族可拉族的利未人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呢，第二天早晨众人起来往提格亚的旷野去，他们就开始去征战去了。出去的时候，我想一天兵也没有练，就要去征战，你知道吗？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然后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 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设立唱诗班啊，走在军队的面前来啊，来唱诗来赞美，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是吧？没有一个人打仗会这样的，会这样去打仗，是不是啊？在困难之间同样是这样，当你有了啊神给你话语，无论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先是赞美神啊，看你赞美神，感谢神，你要看看神怎么样为你来施行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神叫我们做一个单纯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你即使给他说了神要拯救他，说哎呀怎么怎么，他一直想，知道吗？他想用理性上知道，你不需要知道，你就是信心，就像信心啊。神希望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单纯相信神的人，就像上周我说的燕大夫一样，是不是啊？是吧？哎，就是这样，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你的信心对神越单纯，你就越能看见神的作为。你的人越复杂，怎么样？越复杂，你就越没有办法经历神，没有办法经历神啊！你知道，信神就跟坐这个椅子一样，你看这个椅子，你觉得它能坐下去吗？你知道吧？你老是啊啊，你老是理性的考虑啊，这个椅子它怎么只有四个腿是吧？哎，你根本不，有的时候你不敢坐下去，你知道吗？你只要坐下去怎么样？你把整个的重量压下去，你发现哎，这个椅子是可以拖着你的，那么你就安息了。如果你要是不相信他呢，你就坐在那儿，一半用力量，一边靠着你自己腿，一边坐着那个椅子，你说那样你舒服不舒服啊？很多人都是这样信靠神的，是不是啊？很多人是这样信靠神的。神希望就像你坐椅子一样，真是一下子把你所有的身体的重量，所有的重担都卸在这个椅子上。神希望你把你人生的一切的重担、压力、痛苦、难处，你一股脑的都倒在神的身上，你就看看他来怎么样来帮助你吧。22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来击杀那攻击犹大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打败了。不说了，你知道吧？结果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路，向那大军观看，你知道吧？他们没有打仗呢，他那边怎么样？已经尸横遍地了，没有一个逃脱的，多奇妙，是不是啊？我们知道，当他们唱歌赞美的时候，奇妙的事发生，神在灵界。当你知道吗？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要赞美神。我读过一本书叫《走出三难教》，走出三难教。那些时候就是当以莲那个还有那个主人公叫什么？我记不清了，就是个作者。他在面对着很大的仇敌攻击的时候，你知道吗？啊，那个以莲就是一直的，她是个撒旦的新娘啊，所以她根本就释放不了，你知道吧？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在那儿唱放那个赞美神的音乐。当那个赞美神的音乐起来的时候，魔鬼的力量怎么样？都消失了。同样也是这样，当你越是觉得你难处大的时候，你知道你在你的周围怎么样？魔鬼的攻击正在攻击你，你怎么办？你叹息是没有用的，你抱怨更没有用，唯有一个办法是可以绝对有用的，就不断的赞美神。当你赞美神的时候，圣灵一来，魔鬼怎么样？就逃跑了。你说吧，你说吧，约沙法没有出战，不费一兵一卒，却能大获全胜，亲身经历神的作为。同样是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婚姻、我们的子女，我们被各样的事情难处困扰的时候，你怎么办啊？今天回去先赞美神，你懂了吧？赞美神，为了你的难处来感谢神，来赞美神，你高举神的荣耀啊！虽然你有问题啊，有疾病，有沮丧，你知道吧？你相信，当你赞美神的时候，神就要开始为你征战；当你感谢神的时候，你的疾病、你的沮丧、你的痛苦就要离开，那些压制你的邪灵怎么样就会完全的逃走。你说很多人不明白，我们每天都靠着自己的力量苦苦挣扎，每天挣扎。其实你要知道，神已经为我们在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就是在2000年前，耶稣已经打碎了魔鬼的头，是不是啊？他已经借着死 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我们只有真正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我们在祷告在赞美的时候，魔鬼不是在我们的头上作威作福，懂了吧？而是他已经在我们的脚下，知道吗？在你的脚下。所以当每天啊，不是在啊苦苦的哀求，也不是抱怨，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心里的抱怨无可奈何，不是这样的，要赞美神。当你赞美的时候，神就改变你周围的一切的环境，改变你现在的境遇。你要经历它，要经历它。二十五节，约沙法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失守中捡了许多财宝、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的不可携带，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你看，他们不仅是战胜了仇敌，他们还得到那么多的战利品，是吧？多的怎么样？没有办法携带，要收三天才收完。你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得胜啊！你知道，你知道吗？三天几天前，当约沙法来听着敌人进攻他的信息的时候，怎么样？他是什么情绪啊？非常的害怕，是不是啊？他要是知道几天之后，他又不仅是大获全胜，而且收集那么多的财物的话，你知道吗？他一定会怎么样？高兴啊！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你知道吧？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人就是没有那个属灵的眼光，你明白吗？你要真正的有属灵的眼光，你知道你经历这次的难处之后，神要给你一个极大的恩典和祝福的话，你要感谢神给你这个难处了，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不要是老是埋怨神，你为什么让这发生那发生，你埋怨一点，你的环境绝对会改变，魔鬼会越来越多的压制你。哎，当你换成赞美的时候，怎么样？要神给你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就像啊，约书亚和加勒看到那个高大的城墙，看到那亚拿族人的时候，他们有信心的眼睛，他说：“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是吧？我们上去吧，我们总能得胜。”你看，是吧？同样是看到那个仇敌，可别的人都说：“不行不行，哎呀，他们太大了，我们太小了，我们得像蚱蜢一样。”你知道吗？你越是在这里抱怨的话，你轻看了你所信靠的神，懂吗？是不是？你知道，你只要是啊，用有信心的眼睛，知道你站在神那边，神为你征战，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懂了吧？没有事情。所以有下次有了过不去的难处，先赞美神，赞美神，感谢神。你知道吗？有个牧师，他开始牧会的时候，他最害怕的就是教会这出问题，教会里一出问题，他吓得我在后边缩着，懂了吧？你说，可是后来他发现，每一次麻烦来了之后，总有神的祝福。你说吧，问题解决了之后，啊，神的祝福就来到。所以呢，他总结着一条规律来，他说：有大的仇敌就有大的宴席，一个小的仇敌呢就有小的宴席，再个是没有仇敌呢就没有宴席，没有宴席就只能饿着肚子了，懂了吧？是不是？哎，我换句话说，就是哎，你有大的难处，你就有大的祝福；你有大的痛苦，就神给你大的恩典。真的就小敏说的，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啊。如果我们信了主很多年，当基督徒很多年，而且一切的事都跟世俗人看事物的方法一样，你这基督徒就白当了，是不是啊？你要知道，你现在生命中有大的难处，神要给你大的祝福；如果神只给你个小的难处，哎，你还是一个小的祝福；如果你生命中什么难处都没有，你没有祝福，没有的办法祝福，知道吧？所以下次有了困难、有了压力、有了重担的时候，就睁开你属灵的眼睛，大声的来赞美神，赞美神，说：“神啊，感谢你，你要给我大祝福了，要大祝福了，是不是啊？”嗯，不要羡慕那些平凡的人生，你知道吧？我常常在国内说信主的时候，都这么说：“我信主以后，你还出麻烦这么多，你看人家谁谁谁，人家信了主，什么麻烦都没有。”你知道吗？这是世俗的眼光，懂了吧？世俗的眼光，懂了吧？ 信主以后，如果你什么事都没有经历过，什么事都发生，你的信心也不成长，你的生命也不成长，你什么，你白当这个基督徒了，懂了吧？白当基督徒。你知道当你信了主了，有了难处，证明神爱你，神就是借着这些难处要来祝福你，要来恩典你，懂了吧？所以你要赞美他，你知道吧？你知道是在神允许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每一个难处里都有极大的祝福，这是真的，不是说难话。我说下次你现在无论有什么难处，你回家去赞美神，将来什么时候有机会，给你一个机会来做见证，神怎么样借着你在难处当中来感谢神，来赞美神，神把你的难处来完全的扭转，来扭转。如果你要真正的看到在难处当中有神的祝福，你就每天会感恩了，会感恩了。所以第四日，众人都聚集在比拉家谷，在那里称谢称颂耶和华。你什么？比拉家就是称颂神啊，不断的来称颂神，不是要等到说神给你很大恩典就在称颂神。你在神还没有给你恩典的时候，你就开始称颂神，你得的恩典就更大，懂了吧？你看二十七节说，犹大人和耶路撒人都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你想他们这次回去的是怎么样？雄赳赳气昂昂的，是不是？因为打了胜仗了，而且没有一兵一动一兵一卒啊，而收了那么多的财物，是不是？而且是吧，而且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自经平安。你不仅你得胜仇敌，连魔鬼连你的仇敌怎么样都害怕了，再也不敢给你找麻烦了，懂吗？所以呢他能够自经平安，自经平安。其实我们知道这样的见证其实很多，其实很多见证很多在非洲一个牧师，他叫毛利斯一个牧师。你知道这个牧师呢，他是个非常的生命充满那个牧师，他常常带着很多人呢去传福音。有一次呢，带一个年轻的童工传福音去。你是在非洲啊，在非洲啊，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很荒凉，对吧？他走有时候走混乱很荒凉的地方，结果呢他带这个童工走着走着呢，遇见一条很大的蛇，喊他说他经过那个蛇的领地了，经过那蛇的领地了，他不知道，知道吧？他正走着，哇，这很大蛇，他不知道这个蛇有上百个小蛇子孙，你知道吧？他走在那的时候，他们只有两个人，这个大蛇因为他走进他们的领地了，你懂了吧？你说有一次啊，我在那公园走，我就那一个有几有一个大鸭，一个母鸭子，一个公鸭子，那边几个小鸭子，我离着那个小鸭子进来，那个公鸭子呜就扑过来，就来咬我，懂了吧？你知道吗？你走进他那个领地之后，他是不允许你的，你知道吗？尤其是蛇，你懂了吗？这个蛇，然后他走到领地上，这个蛇都聚过来了，哇，这个蛇，然后瞪着眼，这个牧师开始流汗了，流汗了，知道吧？你看他同伴就流汗了，他找了个树枝，拿着说：“我要杀了你！”跟那个蛇说，那个蛇才不害怕这个呢，是不是？那个蛇就继续的往前行，瞪着那个眼睛，然后一直的往后，好像很饥饿的样子，你知道吧？哎呀，他想这回坏了，这回我的命都没有了，是吧？他这个汗都出来了，你知道吗？这怎么办呢？这时候他那个旁边的同伴就提醒他说。那个人刚信主，他说：“牧师，你不是说过，说我当有难处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赞美神啊，要唱诗祷告赞美神啊，是吧？”他一听信啊，他就开始因为现在完全的没有后退的余地了，他就开始赞美神。他一边看着个蛇，一边看着蛇，一边赞美神，心里害怕。那个小伙子呢？那小伙子就不看他们了，举着手来哈利路亚赞美神，你知道吧？哎，这个牧师他灵一。当他看赞美神的时候，怎么样？神掌管着呢，是不是？他的灵突然就被提升起来，他一不再去看那蛇，就一直在赞美神，赞美神，唱，大声唱，大声赞美神。当他转世看那蛇的时候，怎么样？都跑掉了。我最近我跟你说，还在网上看见一个人，他掉了老虎洞里去了，你知道吗？他就在那里，那个老虎就一直要扑他呀， 他就在那举着手，我想那是咱们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你知道吧？后来那个是那个就没有吃的，你懂了吧？你知道吧？当你啊，当你祷告，当你赞美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就一定会来帮助你，因为神是个灵，懂了吧？所以说啊，所以诗篇说，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依靠神，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我要赞美耶和华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是吧？魔鬼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当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更是要多多的赞美神。圣经说，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好处。不只是好事让你为你效力，那些坏事怎么样也照样为你来效力，让你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圣经啊，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啊，每天献上感恩的祭，每天献上赞美的祭，你知道吧？神怎么样就会与你同在，让你得到的祝福是远远超过你 所求所想的。你知道你属地上的祝福这只是暂时的，你借着不断的赞美神，你给神，你给他圣灵不断的相交，你能得着那个属天的福分，这个才是真正的祝福。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谁有什么难处，主啊，但是你知道他们每个人的难处，你帮助他们来啊，替他们来征战，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感谢，来赞美，相信神，你在一切的事上都是来为我们效力，让我们得到属灵的益处。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